弟兄姐妹好，我们今天要看马太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当那一天。这是在马太福音里不常出现的四个字，它很准确地告诉我们，主耶稣在这一章里对众人讲比喻这件事情，是与十二章里某些事件在同一天之内发生的。如果我们回到十二章的后半句读，就会明白耶稣先警告那些亵渎他的法利赛人，告诉他们说话不要干犯圣灵，又宣告这个世代的审判，以及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姐妹和母亲了。显然在主耶稣讲完了十二章对他们的教训之后，众人并没有散去。后来耶稣再从房子里出来，坐在海边，有许多人又到他那里聚集，他只得上船坐下，众人都站在岸上。第十节，门徒进前来，这也告诉我们那些出去传道的门徒已经回到他身边了。面对这一个成分很复杂的群众，里边有反对他的，有好奇的，有看热闹的，有要得好处的，也有真心慕道的，还有丢下一切来跟从他的门徒。耶稣要对他们所有的人讲道，讲什么呢？讲天国。因为耶稣到世上来本不是要定世人的罪，前面两章耶稣的教训尽管从多方面彰显了耶稣的身份，也告诉了他们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要不然说临到你们的就是审判。但是天国到底是什么，它在地上是如何开展的，并没有给我们更多的解释，只在十二章二十八节说，我若靠着神的灵赶鬼，这就是神的国临到你们了。现在呢，主要接着那一天先前有关于审判的警告，把天国的事，尤其是天国在地上的开展，更进一步的告诉这个复杂的人群。然而主耶稣教导这些人的方式很特别，他不是把天国显给他们看，也不直接把天国的道理明明的讲给他们听，他选择用比喻的方式来启示他们。而且一般我们在用比喻的时候，是因为道理讲得不够清楚，就用比喻让它更清楚一点。可是主耶稣所说天国的比喻正好反过来，叫他们中间有些人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你看主耶稣用比喻不是要把事情讲得更清楚，而是要把事情讲到某种程度的模糊。那主耶稣为什么不把它再讲清楚一点，好让人容易信呢？因为神既然要人相信天国的存在，这个天国也真是存在的，无论用我们今天的话讲，它存在于天上的几度空间，只要神愿意让我们看见，我们一定可以看得见的。那耶稣向老百姓讲解的越清楚，不就使人信的越简单吗？其实啊，这正是以赛亚那段预言的要点。神不但要人相信天国的存在，并且要我们知道天国近了，更盼望我们能够进天国。但是他留给人进天国的途径，却不是叫人因为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对于天国的存在有了理智上的明白与确认而回转过来。不，通往天国的唯一途径是我们为自己的罪忧伤痛悔，接受耶稣基督十字架的救恩，不是对于天国的奥秘有头脑知识上的理解，因而产生兴趣。所以当主耶稣对这个群众讲天国的时候，他选择用比喻来讲，讲的对不对？讲的太对了。但是听得清楚吗？除非你已经对这位弥赛亚有一定程度的认识，要不然人是听不来的。十二节主说，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五十一节，主耶稣在讲完这些比喻之后，问门徒说，这一切的话你们都明白了吗？凡文士受教做天国的门徒，就像一个家主从他库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 可见主耶稣是要我们去明白他，不是叫我们听听说说就算了。因为如果我们真能明白这些比喻，对我们在服事上就会有很多帮助。他说我们就会像一个家主，尽管仍然是仆人，仍然是门徒，却能够在神的家里做应当做的事，就是从仓库里，从神的话里拿出新旧的东西来，能够分辨出新的旧的，并且把它拿出来供应别人。那当我们在听这些比喻的时候，到底应该从里面看见什么呢？现在对于后面几个天国的比喻又有许多的讲法，许多的解释，我们应该跟从哪一样呢？我想我们先把这一章的结构啊分析一下，就能够帮助我们了解这些比喻。面对这么多的比喻，我们至少有三个途径可以把这些比喻分成两种。第一个分法是从它的内容来分，就是头一个比喻和其余的比喻都不一样。头一个比喻虽然也是讲到天国的奥秘，却不是用天国好像这几个字开头的。主耶稣直接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那剩下的比喻呢，每一次主耶稣都很清楚地讲天国好像如何如何。为什么以撒种的比喻开始，这个撒种的比喻与后来天国好像那些比喻又有什么关系呢？因为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所指的正是主耶稣和施洗约翰在地上开始做工，说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他们一做工，种子一撒出去，天国就开始在地上有了发展。那一个天国在地上的发展，在地上的进度，叫做天国好像。所以这个撒种的比喻被摆在一切天国好像比喻之前。我们在读这些天国好像的比喻，尤其要注意，它不是把天国比成一个东西，而是在形容，在比喻天国在地上发展那个事件的过程。举例说，31节，主耶稣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你如果打标点符号，这句话后面一定不能打句点，要不然它的意思就变了。它不是说天国是一个种子被人家拿去种在田里，不，它是说天国在地上的发展好像一粒芥菜种被人拿去种在田里，到最后它长成了树，天上的飞鸟都来宿在它的枝上。讲到那里你才能够把句点放下去。好，这是第一个分法，很容易分成前面撒种的比喻与后面六个天国好像的比喻。第二个分法也不难，在这加起来七个比喻当中，有三个比喻是主耶稣替我们解明了的比喻。撒种的比喻在18节到23节解释明白了，天国好像这六个比喻中间的头一个比喻，就是麦子与稗子的比喻，主耶稣在36节到43节为我们讲解明白了。还有最后一个比喻在49节解明，那个麦子与稗子的比喻又与前面撒种的比喻有类似之处，其余的比喻都是主耶稣没有解释的比喻。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因为从前面一章的后半到13章，这一切的比喻啊，可能都是在同一天讲的，因此它应当有相当程度的连贯性，要不然人就更听不懂了。如果我们花点功夫，应该能够从主耶稣解明的比喻里找到足够的线索，帮助我们去明白，去分析那些主还没有解明的比喻，这样就比较稳当了，对不对？那么主耶稣留给我们哪些线索呢？先看头一个撒种的比喻，18节，你们当听这撒种的比喻，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20节又说，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头一个线索，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是种，什么是撒种。种就是神的道，在这里又被形容成天国的道理。什么是撒种呢？就是借着传道者 让人听见了天国的道理，听见了神的话。第二个线索，主耶稣告诉我们什么是地土，因为在这个撒种的比喻里，种子撒出去，落在四种不同的土地上，一种是路旁，一种是土浅石头地，一种是落在荆棘里，还有一种是落在好土里。21节，主耶稣说，只因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我们就晓得，这四种不一样的土地啊，代表四种不一样的人心，是不是？那除了种子、土地给我们解明之外，撒种的比喻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第四节，撒的时候有落在路旁的飞鸟来吃尽了。那个飞鸟是什么？19节，主耶稣说，凡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那恶者就来，把撒在他心里的夺了去。很清楚了，飞鸟在这个比喻里边是指着撒旦，是指着魔鬼。除了这三个线索，我们还能够知道，日头是指着所遭遇的患难逼迫，荆棘是指着世上的思虑。但是因为这些东西在后边的比喻没有出现，所以我们就跳过去不讲了。让我们再来看看麦子与稗子的比喻。刚才说过，这两个比喻有点像，这一像啊，就很容易为我们造成明白上的混淆。所以我们在找线索的时候，得把它们分清楚才好。当主耶稣在讲头一个天国好像的比喻的时候，他仍然是用种子、土地以及撒种的人来说的。但是在这一个比喻里，这些东西所代表的与前面那个撒种的比喻有很大的区别，你得相当细心的去分辨。37节，他回答门徒说，那撒好种的就是人子。这个没问题，因为和刚才撒种的比喻是一样的。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与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同样都指着主耶稣在做工。不过你得小心，天国好像这些比喻里做工的就不止一个了。39节，撒稗子的仇敌就是魔鬼，不单做工的不止一个啊，那个种子所代表的也不一样。首先，天国好像这些比喻里种子就不见得都是好事了，因为除了好种还有稗子，不像撒种的出去撒种那头一个比喻，撒的种子一定是好的，只是人心不够好。这里呢，做工的不一定好，可能是魔鬼，所做的工也不一定好。还有呢，在这个比喻里，所谓好种就不是指着神的道或者天国的道理了，而是指着天国之子，其中肯定包括了撒种比喻里面那些接受神的道而结出果实的人群。田地呢，也不再是指着人心，而是指着世界。38节，田地就是世界。这样一来，就与那个撒种的比喻之间有相当大的区别。如果我们不能在这几个区别上加以辨认，你要去解释剩下的那些天国好像的比喻，就会遭遇到极大的困难。刚才说过，我们有三个途径来把这些比喻分类。第三个分法也不难，就是主耶稣这些比喻啊，所讲述的对象是有不同的。有一部分的比喻是讲给众人听，有一部分的比喻呢，只讲给门徒听。你仔细的去读，就会发现除了最后三个比喻之外，前面四个比喻都是讲给所有的人听的。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那个稗子与麦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面笑的比喻应该是一组，因为都是讲给众人听的。宝贝藏在地里、重价的珠子，还有网撒在海里，那三个比喻只讲给门徒听，没有讲给众人听。把这些基础的分析通通放在心里，然后我们可以开始试着去明白那些主耶稣没有解开的比喻。让我们先看芥菜种和面笑的比喻，这两个比喻是一组的， 在另一个场合，就是路加福音十三章，主耶稣也用了这两个比喻，却没有提到别的比喻。三十一节，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我知道人刚得救的时候，读到这段话，他直觉的反应就是，主的生命在我心中成长，本来是最小的，却长成了大树。为此我感谢赞美主，为此主耶稣讲这个比喻给我听，因此这是一句安慰我们的话。那我们既然从主那里得了安慰，就是好的。既然说是比喻，也可能就没有一定的解释，但是你如果把这些比喻连起来看，这个芥菜种的比喻实在可能隐藏着别的意思。首先，飞鸟这个东西就在这一天里，主耶稣刚刚才说过飞鸟是什么。这个飞鸟不是你们看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那个飞鸟，这个飞鸟啊是撒旦。还有呢，所谓的田里，这个田与刚刚那个人撒好种在田里所用的是一模一样的词，并不是十三章五节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那个土地。这个田主耶稣特别解明了，所指的是世界而不是人心。这个比喻是说，在这个世界里会长出一个大东西来，魔鬼要宿在它的枝上。这个图画，这个事件的发展，就是当天国在地上发展的时候，人可以预期到观察到的现象。刚才那个稗子与麦子的比喻也是讲到天国在地上的发展，而且重点不是在讲它正面的发展，也是讲到它负面的发展。神又会容让这样的发展，只等到收割的时候。那这样一个负面的发展是怎么开始的呢？是因为一粒芥菜种被人拿去种在田里，种在这个世界里。如果去读路加福音十三章，里面有一个动词是不一样的，中文的翻译看不出来，两边都说拿去种，只是一个种在田里，一个种在园子里。但是路加福音那里所用的动词其实不是种，而是丢弃。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被人丢弃在世界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这样一来，我想我们就相当明白了，主耶稣就是那个匠人所弃的石头，他是最为人所轻看的，被人看成百种里是最小的，被丢弃在世界里。谁知道他在这个世界上却长成了大树。那你想想看，自从主耶稣钉十字架死里复活2000年以来，在这个世界上生长最快最大的一个组织是什么？难道不是基督的教会吗？没有一个政权能够比得上他，没有一个政权能够挡得住他。他原来是最小的，现在呢比各样的菜都大，一庞大他就有了枝。主耶稣没有说这个生长是不对的，主耶稣更没有说这个庞大不是好的。本来福音就是要往普天下去，使万国的民都因他得救。但是主耶稣确实说，如同马可福音四章32节所形容的，基督的教会如果长出大枝来的话，那个飞鸟会来宿在他的大枝上。在启示录里面，主耶稣写信给伯加摩教会的使者说，我知道你的居所就是有撒旦座位之处。教会在地上的发展本来是好的，但是如果这里边有出于人意的大枝，我们就应当要小心了。如果这麦子与稗子的比喻、芥菜种的比喻都偏重教会负面的发展，那么底下面笑的比喻可能也是在讲教会的问题。如果芥菜种长出了大枝，是讲到教会外面看得出来组织上的问题，面笑教会里边肉眼看不出来真理上的偏差。往后的马太福音里，我们就会看见主耶稣叫门徒提防文士和法利赛人的笑。刚才已经说过，在这些比喻里做工的不止主耶稣一个人，还有负面的角色，说他是富人八成不是好东西， 拿来的又是面笑，并且藏在三斗面里，他所做的功是掩盖着的，不让别人知道的，所带来的结果却是普遍性的，没有一处不受他的影响，全团都发了起来。讲到这里，我想这个面笑的比喻是什么意思，那个妇人是谁，应当已经相当清楚了。我们常常以为这三个比喻除了头一个之外没有被加以解释，但是实在马太在这个地方为这些比喻下了个注脚。35节，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这句先知的话应该是出于诗篇78篇。78篇相当长，你如果去读就会发现，那整个诗篇与这三个比喻相当类似，都是讲到神在以色列家开始了工作，以色列家虽然生长了，却长出许多毛病来。好，这样我们就剩下最后三个比喻，其中头两个比喻很明显的就是讲到正面的事情，和刚才芥菜种与面笑的比喻相当不同，因为它是私下对门徒讲的，所以我们可以大概的确定这些话是用来鼓励跟随他的人的。44节，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这个地与前面种在田里的田是一模一样的词，前面因为是种，所以中文就翻成田，两者照主耶稣的解释都是指着世界。什么叫天国好像宝贝藏在地里？有一块地与众不同，因为它是藏了宝贝的，而那个宝贝呢与天国有关。诗篇78篇第二节说，我要开口说比喻，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如果刚才这句话是谜语，请问谜底是什么？我不知道您怎么猜，我猜它是教会，但是当时主耶稣还没有提说教会这个名词。教会是天国在地上的先行，是主耶稣复活升天之后藏在地里的宝贝，等候被提的日子。人如果认识了它的价值，就应当仍然把它藏起来，欢欢喜喜的去变卖一切所有的买这块地。我们今天常常说服侍主，服侍主，其实主已经复活了，已经坐在高天，他不需要你服侍。我们服侍主怎么服侍呢？就是服侍教会，就是服侍弟兄姐妹。仆人是在家里边尽忠的，从圣经上看向来没有例外。今天有些人他愿意奉献给主，愿意跟随主，可是他不愿意服侍教会，这其实是一个非常荒谬的偏差。跟随主要变卖一切所有的来跟从他，服侍教会也是一样，必须去变卖一切所有的来买这块地，不是忧忧愁愁的变卖，而是欢欢喜喜的变卖，甘心情愿的变卖。如果你变卖的欢喜，那你服侍的就更欢喜了。45节，下一个谜语，天国好像买珠子的人寻找好珠子，遇见一颗重价的珠子，就去变卖他一切所有的买了这颗珠子。刚才那个宝贝是藏在地里的宝贝，这颗珠子却没有说是藏在地里的珠子，而是一颗重价的珠子，被寻找好珠子的买卖人遇见了。这个买卖人应该不是说主，主不到世上来做买卖的，谁是做买卖的？我们是做买卖的，总是想找到一颗更好的珠子。当我们遇见主的时候，就好像发现了一颗最重价的珠子，便把从前所买到手上的珠子都给丢弃了，来换这颗珠子。救恩不是买来的，这里所指的宝贝与珠子并不是指着救恩，而是指着进天国的路。宝贝是藏在地里，是天国在地上的代表，是教会。珠子是苦难的结果，是主自己。你真要以认识我主基督耶稣为至宝吗？那么你也应该像保罗一样，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要得着基督。珠子也好，宝贝也好，天国也好，对门徒所发出的呼召都是一样的。 你有的多就变卖的多，你有的少就变卖的少，但是两者都是一样的容易，一样的难，你有多少就变卖多少，不要再为自己留下什么。最后一个比喻很简短，也是带着解释的。他说，天国好像网撒在海里，聚拢了各样水族，网既满了，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收在器具里，将不好的丢弃了。这个比喻的解释应当和那个麦子败子的解释相当接近。在39节，主说收割的时候就是世界的末了，收割的人就是天使。41节，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从他国里挑出来。43节，那时义人在他们父的国里要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买了藏宝贝的地又怎么样呢？变卖一切所有，买了重价的珠子又怎么样呢？到收割的时候，义人要在他们父的国里发出光来，像太阳一样。显然前面三个天国好像的比喻是讲到天国在地上的发展，以及基督怎么样容许他麦田里的败子。但是最后一个比喻就再度向我们声明，到收割的时候，人子要差遣使者，把一切叫人跌倒的和作恶的，不是从世界里分别出来，而是从他国里挑出来，从他地上的教会给分别出来。在11章12章，我们看见主耶稣向犹太人、外邦人、向这个世代发出审判的宣告。这一章呢，接续前面，告诉我们他在他教会中所要做的事情。这真是多么重要的一个信息啊。然而53节到58节让我们看见，耶稣本地本乡的人不是没有看见从主身上出来的异能神迹，也不是没有辨认出耶稣的智慧与异能非比寻常，他们却仍然选择用自己所习惯的那些观点来评断耶稣，并且对耶稣的教训与异能显然感到厌倦，就因此厌弃了耶稣，自绝于神的恩典之外。58节，耶稣因为他们不信，就在那里不多行异能了。马太福音记载到这里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段落，再往后主要显出五饼二鱼七筐十二篮的神迹，门徒要认出他是基督，他要向他们启示教会，然后就带着他们往耶路撒冷去了。